接下来我们证道的是元顺教师，他今天要带给我们的题目是颠覆世界的教会。我们请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首先要先谢谢弟兄姐妹给我们家的关怀跟祷告。我们家昨天我们小孩就是参加退休会，我们长子退休会，昨天是最后一天。那昨天早上我们家小孩就从椅子上摔下来，从那个高脚椅，大概跟我身高差不多高的高脚椅就摔下来，然后右手就骨折，骨头就骨折，然后就送医院开，就是我们就从苗栗，然后就开车，就是先到苗栗去做一个医院去做急诊室做包扎，然后再回到新竹台大去开刀。感谢主，就是就是手术都很顺利，然后就是骨头。就是他给我看那个 X 光照片，蛮吓人的，就插了好几根钢钉，就是固定那个骨头。那很感谢主，就是昨天都很就是急诊室，昨天到高铁的那个生医的那个院区，他急诊室的人比较少啊，所以我们很顺利的就排到手术这样子。那我就坐在那个，然后就坐在手术房的外面。我坐在手术房的外面，那边那时候只有我跟我太太，我跟我太太文雅，我们两个人在那边等。然后那时候已经傍晚了，然后天都黑了。然后弟兄姐妹，你如果去过那个台大圣医院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那个开灯这件事情非常敏感。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去过那个台大圣医？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开灯的。我发现他们就是特别是那个电梯间，然后还有那个特别，然后还有家属的等待室，他们好像不太喜欢开灯，所以那个就是可能是节能省碳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就坐在那个黑暗里面，然后我又写着今天的那个讲稿，那其实蛮有画面的，但是作为今天要讲到的一个传道人，我那时候坐在一个没有光比较暗的那个等待室里面，我就想到我今天预备的这个经文，想到这个写哥罗西书的保罗，我想到2000年前坐在在监牢里面的保罗，在2000年前那个教会风雨飘摇的年代，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保罗，他要写信给同样风雨飘摇的哥罗西教会，他要写什么样的信息，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他要传达什么样的勉励给这个教会。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看这段经文，也是哥罗西书最后一段的经文，在4章2到18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念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4章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有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的主，主今天的信息是你再次要用圣灵带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有耳可听，我们有心可以领受。主，求你对我们说话，你得着每一位，悦纳我们所向你献上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保罗最后的劝勉，对哥罗西教会。这段哥罗西书最后的经文，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要首先要委身于祷告，一个教会的身份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教会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关顾，他需要牧养，他可能做社区的活动，他可以办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跟事工，他可以很忙。但是在这一切之上，一个教会真正要开始的起点，以及他真正应该专注的是祷告。一个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教会，在他忙碌，在他奔走，在他壮大之前，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以及最重要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祷告。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在这个祷告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警醒以及感恩。那第二个保罗对他们的提醒，就是做主的见证。保罗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提醒他们，这个方式就是用一串非常长的名单。哥罗西书有一份非常长，在最后有一份非常长的问候清单，这个是在保罗所有书信里面跟罗马书可以 并列为，就是有最多在最后的这个问候清单有最多人名的书信。那在大家知道罗马书有16章，那哥罗西书才短短4章，但是有这么长的一个问候清单，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提醒。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鼓励哥罗西教会要活出接纳、分辨跟差遣的见证。一个教会也就在祷告、在忠实的见证当中，真实的成为一个颠覆世界的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颠覆世界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传道人好像现在都必须要把题目定得很耸动，是吧？颠覆，要怎么颠覆世界？我们现在一起来颠覆。为什么传道人老是要把这是一个信仰或是一个东西把它搞得这么高大上？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你啊，当时的教会应该比你更疑惑。当时的教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一方面受到帝国的逼迫，一方面受到犹太教，他们本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从犹大从以色列传出来的，他们受到犹太教的，也一方面也受到犹太教的逼迫，他们这个福音的本质更受到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直接的抵触，直接的否定。你要怎么颠覆？对当时的信徒来讲，他们可能想要在晚上睡觉在床上稍微颠覆一下自己的身体都蛮难的。他们很多人的身家性命受到，身家财产甚至性命受到威胁，要好好睡个觉都不是一件，可能不是一件容易或者安心的事情。怎么颠覆世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教会的提醒：我们不是靠着拳头来颠覆世界，我们不是靠着财产，我们不是靠着金钱，我们不是靠着势力来颠覆世界。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这是让我们真正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本质。
教会要走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弟兄姐妹。但是就在这样子十字架的见证当中，一个教会才能真正领受他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来的使命，真实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在第一段保罗提到你们要恒切祷告，恒切是一个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我把它翻成委身可能比较合适，你们要委身祷告，教会要委身在祷告当中，以警醒作为态度，以感恩作为动力。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在警醒的同时，我们才能警醒到在祷告中，我们才能察觉到我们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有多远，我们在真理上有多少的偏差，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已经失去那个定睛在十字架上的焦距。这个是我们需要以警醒作为我们信仰的态度，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以感恩作为我们的动力。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无知付上了代价，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债，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的转弯或者在生命的幽暗之处，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见有光明的可能。不管对个人还是对教会都是如此，这是在祷告当中圣灵给教会也给每一位基督徒的洞察。在祷告当中你才能有这样的洞察，我们才能真的知道自己离上帝的心意有多远，或者在圣灵的提醒当中，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被吸引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保罗在一章九到十节他说，我们自己的祷告就是为你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自从听见你们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让你们在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这个祷告当中，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洞察，能够发现意义，发现我们所在生活所在处境的意义，察觉到我们的偏差，你才能够用行动来回应。发现什么意义呢？保罗说他在他的侍奉里面，他看到了一个他自己侍奉的意义，这个意义叫做传讲基督的奥秘。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基督奥秘的时候，保罗是这么说的，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唱的诗歌，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是丰盛之主，他使生命中一切的丰盛，一切上帝所赐的福成为可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领受到这位全能的创造主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在工作，在家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但是他借着的方式不是用金钱，也不是凭着拳头，也不是凭着政治的势力。保罗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得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哦，弟兄姐妹，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这位丰盛之主让我们领受生命中的丰盛与福气的方式，是借着羞辱的十字架，是借着痛苦的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因此弟兄姐妹，保罗在他的侍奉当中看到他这样传讲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他侍奉的意义。也因此保罗可以重新看待我们，也包括我们自己在祷告中，我们可以重新看待我们处境，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发现一个真实的意义，从神的眼光看见一个真实的意义。至少保罗自己他是这么做的。 保罗在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求你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圣经，有一个小括弧，我为此被捆锁，有没有？有。我为此被捆锁。我以前觉得这句话是保罗的一句感叹，甚至有点像情绪勒索。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传福音，你们要好好见证，你们要好好分享这个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很情绪勒索。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保罗把他身上的捆锁，当他发现这个侍奉的意义的时候，他发现他身上的锁链，他身上所背负的捆锁，就是基督奥秘的记号，就是基督奥秘的写照。事实上，你如果看整卷哥罗西书，你会发现保罗从来没有把自己身上的捆锁当作是一个嘲讽，或是当作一个情绪勒索的工具。保罗在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的说：我为你们受苦，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的身上，要在我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在自己的捆锁当中看见十字架，他在自己的捆锁当中看见十字架，他觉得很欢乐，他觉得哦，还好我现在有这个捆锁，这个捆锁是我传福音的工具。我身边的人如果没有看见我的这个捆锁，哦，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我很难跟他们解释。弟兄姐妹，保罗有受过神学的训练。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保罗是2000年来教会神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意义的神学家。保罗对于旧约的解经，他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深刻。但是保罗告诉教会们，在我的身上，在我身上的捆锁当中，你们才能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你们就看见了十字架。因此捆锁，就保罗自己的见证，捆锁成了见证福音的最好时机。还好我身上有捆锁，这个捆锁让我可以见证福音。这跟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提到的是一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更是叫福音兴旺。我身上的捆锁，希望没有把你们吓跑，我身上的捆锁更是叫福音兴旺，这个是十字架的记号。因此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样子看待自己身上捆锁的同时，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保罗也反过来劝勉哥罗西教会，你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你们也要，如果保罗可以察觉到自己侍奉的意义，保罗也劝勉哥罗西教会，你们要开始察觉到自己的处境，你而能够有所行动。如果捆锁是上帝为保罗所开那一扇福音的门，那么保罗也劝勉哥罗西教会要用智慧来行事为人。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当中，这个智慧并不是属世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基督的智慧。保罗在第一章的最后，在第一章的最后第28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智慧没有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如果我在保罗自己身上他看见这个捆锁，后面是十字架的记号，是那个一生生印烙在他身上的十字架。 那么保罗也告诉哥罗西教会，你们要在每一个你们所面临的挑战、面临的环境、面临的时机，去看见这个十字架的记号。事实上在四章五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四章五节的和合本，他这边说要爱惜光阴。四章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但是这段经文可能更贴切的一个翻译是，如同我写在在投影片上打的，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把握时机，如果保罗他把握了他捆锁的时机，那哥罗西教会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把握什么时机？我们可以把握意外的时机，我们可以把握麻烦的时机，我们可以把握疾病的时机，我们可以把握冲突的时机，我们可以把握撕裂、疾病、挫折、绝望，每一个我们觉得应该无解，应该是让我们灰心，应该让我们退却的时机。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保罗说这些时机，如果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存心去看见这后面的意义，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与神同行的话，这每一个时机都可以是十字架的时机，都可以是我们见证主的时机。把握时机的原文，保罗把握时机的希腊原文就是把这个时机，把每一个状况赎出来，赎出来。我在第一堂举了一个比喻，什么叫赎出来？弟兄姐妹，你去买一台车，就是把这台车从我第一堂举什么例子？汉达是不是 ？Toyota？ 对不起，我脑袋只想得到这些我买得起的牌子。你们可能不是，你们可能是特斯拉，或者可能是 BMW。就是把那个所有权从这个本来它属于这个公司，但是现在我们付了一笔代价，把这个车子的所有权赎出来，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状况也是这样，把握时机就是把每一个生命中的状况赎出来，但是是谁付上这个赎价？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的挫折、把我们的意外、把我们的疾病、把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不幸赎出来，可以成为见证福音的时机。有时候碰到的时机，这些时机不一定是让我们有明确答案的时机。昨天晚上我坐在手术房的外面，事实上从我昨天听到我们孩子骨折的那个时刻开始，从那个时机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那个脚好像一直踩在那个云上面，我好像变成一个云智慧，还是变成一个云端的人物，我好像在那个云端硬碟上面行走，我觉得很没有真实感。我心里想的就是，上帝啊，这个不是我本来规划好的剧本。本来我们是开开心心的带着滑板车，我们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的玩具，我们带着很多书，想要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聚会，我们想要在这个天和日丽的日期的这个环境，在一个美好的场地。事实上我们这两天一夜，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交通，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分享，但是就在一个转变当中，在一个意外当中，这个剧本偏离了本来的剧本。拜托我第二天还要讲到，弟兄姐妹在急诊室我要怎么预备讲道？弟兄姐妹在手术等待室我要怎么预备讲道？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该跟上帝说什么。事实上当我到了手术室，在家属等待区的外面有很多海报，虽然那个医院不喜欢开灯，但是在那个微暗的灯光下面，我看到墙上贴着的很多海报，上面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就是孩童是麻醉的高风险群，孩童是麻醉的高风险族群。我心里想，拜托够了，你还要再告诉我什么更多的？ 但是就在那个时刻，我跟上帝祷告，我跟上帝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剧本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我本来应该要坐在一个可以预备讲道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坐在一个叫做手术等待室的地方。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明白我可以把这个处境交给神，但是我明白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他接下来要怎么复健？接下来会不会有后遗症？接下来会不会有很多艰难？弟兄姐妹，这个都在上帝的手中。我那时候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让一个传讲上帝信息的传道人真实的经历他所讲的真的是真的，他所讲的真的是真的。因此弟兄姐妹，我把握了这个时机，我不敢说我完全把握了这个时机，但是这个意外事件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意外事件，它成为了一个信仰事件。弟兄姐妹，我很乐意跟弟兄姐妹分享，因此我们生命中的挫折、疾病，甚至是不幸，也可以成为信仰事件，可以成为我们见证主、把自己生命主权交给主的时机。弟兄姐妹，这个正是今日基督教所缺乏的。弟兄姐妹，现在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都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我们要赚更多钱，我们要更壮大，我们要更富足，我们要更美满。因此我们拼命的用各样的物质，我们拼命的用各样的头衔来包装自己，好让自己在世人面前看起来更棒一点，更了不起一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就希望教会能够，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能够有名人帮我们背书。我们心里想，只要我们壮大起来，只要我们有钱，只要我们富足了就好了，只要我们美满了，这个信仰就 OK 了。我们只要有一个政治人物帮我们的信仰背书，能够把手按在他就职的时候把手按在圣经上面说，这个信仰是我们国家的信仰，我们建国200，好算了，不讲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失去了那个对十字架的注目。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觉得你看见了什么？弟兄姐妹，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喜欢它没有亮灯的样子。它没有亮灯的样子，让我看见上面的坑坑巴巴，让我看见那个好像钉痕钉在上面的那个钉，那个坑洞，好像钉在上面。它让我想到旧堂那个挂在副堂里面那个刻满钉痕的十字架，那个木头的十字架。在退休会的时候，在退休会的当中，冠志长老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回在旧堂拆除，在我们搬迁到新堂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次他想要关他关心旧堂拆除的进度，因此他回旧堂去看，就他看见我们那个大堂本来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凹槽，那个被拆掉，但是在那个凹槽的后面，这个十字架的印痕还是刻画在那个后面的墙壁上。弟兄姐妹，我愿这个十字架的印痕也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定要有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当它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意义，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处境的意义。因此保罗在接下来在最后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对给哥罗西教会几个提醒，你们要在真理中真实的接纳，你们也要在爱心当中真实的分辨，也要在基督里面能够有差遣的见证。这个是保罗给哥罗西教会也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可以从十字架的眼光出发，能够有十字架活出十字架的见证。
在这份问候清单里面，保罗第一组提到的人物是推基古以及阿尼西蒙。推基古是谁呢？保罗说，推基古是我亲爱的兄弟，是我忠心的执事。事实上，从保罗书信我们可以看到，推基古是整个保罗传道事工里面负责亚细亚这个区域的重要同工，可以说他是整个亚细亚事工的负责人之一。但是保罗同时提到阿尼西蒙的时候，保罗说他也是我亲爱忠心的兄弟，在四章九节。但是阿尼西蒙是谁呀？阿尼西蒙何人呢？弟兄姐妹，从腓利门书我们可以知道，阿尼西蒙他是从哥罗西逃跑的奴隶。哦，所以一边是保罗忠心的同工，核心的同工，非常干练，非常忠心，而且眼光有属天眼光的一位同工推基古。但是保罗在接下来的一句，他说这个阿尼西蒙，这个来自于你们这个叛逃的奴隶，他也是我忠心的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根据希腊罗马的这个当时的文化，一个逃跑的奴隶，当他回到他主人所在的地方，他的主人或者是主人的朋友，主人的邻居，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个奴隶抓起来。最常见的待遇就是把他处死，把这个逃跑的奴隶处死。奴隶在当时是没什么人权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说 no， 保罗说不是如此，保罗说就在这个福音的眼光当中不是如此。保罗说在这个福音当中，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你本来是什么身份，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当这个世界告诉哥罗西教会，你们可以钉死这个奴隶，你们可以处死这个奴隶，你们可以苦待这个奴隶的时候，保罗说不是这样。保罗说他是我亲爱的，是我忠心的同工。因此当保罗差遣推基古跟阿尼西谋同时回到哥罗西的时候，对哥罗西人来讲是完全颠覆他们观念的一件事情。他们可以看，他们可以从书信上听到保罗是怎么对待他的，他们也可以实际上看到推基古是怎么对待阿尼西谋的。颠覆世界的教会，如果保罗告诉，如果对哥罗西人或者对他本来的主人来讲，这是一个撕裂的时机，这本来是一个叛逃的时机，是我应该处死他的时机。保罗说，你们如果把握这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你们活出和好福音的时机。在第二组的这个问候清单里面，保罗提到三个人，亚里达古、马可跟耶稣。这三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们都是受割礼的犹太人。受割礼的犹太人，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前面的保罗所写的，保罗其实警戒哥罗西教会要提防假教师的教导，这些假教师就是很可能就是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想要让哥罗西教会回到旧约的律法，去守割礼，去守各样的日期月份，去守饮食的种种规条。保罗说这些是假教师错误的教训，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你们要分辨这些错误的教训。但是在哥罗西书的最后，保罗说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他们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因此在分辨假教师错误教导的同时，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你们同样要有接纳的爱心。如果在这个时机当中是你们应该要分辨假教师错误教训的时机，在这个同时，保罗也吩咐哥罗西教会，你们仍然要活出接纳的福音。在接下来，保罗提到一个人名叫做以巴弗。在第十二节，保罗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 以巴不是谁呢？在哥罗西书的一开始，保罗说，你们建立教会，这个以巴弗就是建立哥罗西教会的重要的同工。以巴弗教会从哥罗西教会从以巴弗手中所建立起来，他们从以巴弗的身上学到了福音，学到了耶稣基督的道理。但是以巴弗没有一直留在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跟世界的做事方式是不一样的。以巴弗建立了哥罗西教会，当这个教会开始增长，当大家对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越来越熟悉，对于侍奉越来越委身，以巴弗大可以留在哥罗西，留在老底家，留在那个区域里面，去让人数继续的增多，去让福音更加的兴旺。但是以巴弗就是没有留在那边，以巴弗被哥罗西教会差遣到保罗的身边。事实上，在其他的保罗书信，你可以读到以巴弗后来成了跟保罗一起背上锁链的同工。弟兄姐妹，如果对于哥罗西教会来讲，这个是他们建造壮大的时机，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这个也是你们差遣的时机。教会建立起来，教会有一个美丽的会堂，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聚集，去自得意满，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人数会越来越多。弟兄姐妹，教会被建立起来是要为差派，是要为分享，是要为给予。弟兄姐妹，我这句话不是为，主要不是给弟兄姐妹说的，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我自己是非常封闭的人，我自己是非常内向的人，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注意我自己自尊以及我自己所处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舒适圈，是不是舒适圈的人。但是就在接触基督的福音里面，我发现上帝给我，其实也给弟兄姐妹，开一扇一扇的门，开一扇一扇的门。在这一扇一扇的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不只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只会在现在这个会堂，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差遣的未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分享的未来。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向主敞开也向世界敞开的未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在世却不属世的教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从主领受的使命。我们颠覆世界，之所以基督教会可以颠覆世界，不是因为我们拳头比较大，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钱，不是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国教。就算有一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当他就职的时候把手按在圣经上面，我们没什么好自得意满，没什么好自得意满。让我们成为教会的都不是这些，让我们成为教会的并不是这些美满幸福，或者是得着势力，有什么人可以帮我们背书，在乎的都不是这个，在乎的是一个教会是否能够委身于祷告，能够委身在真正属圣灵里面的祷告，也能够勇敢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见证，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十字架的教会。弟兄姐妹，教会乃是蒙召去走一条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路，我们不是故意去跟世界作对，而是因为这个十字架它的见证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此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主对我们的爱，也因此我们在祷告中警醒，我们在祷告中感恩，一个教会能够走一条十字架的路，成为耶稣基督忠实的见证。十字架没什么可怕的，好了，十字架真的蛮可怕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那个沉重的代价。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个十字架上有十字架的道路，有耶稣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当我们开始在这个会堂当中，我们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不如我们预期，有很多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事情、事件在前面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有一个山冈，我们相信有一个山冈叫做哥哥塔，在哥哥塔的山冈中矗立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背负的，在那里有他的爱，有他的关怀，有他的供应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你自己的教会，这个使命是你自己托付给教会的。主，求你帮助教会能够做成，能够成为你十字架忠实的见证。孩子也相信你已经做成了，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就等着你所深爱的教会在十字架上的道路不断地去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警醒当中，我们能够留意走在所走的道路，我们也能够在感恩当中继续跨出每一个脚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